早上好，我要欢迎在场的每一位，欢迎来到主权生命训练中心。我们是一个新约信徒聚集的教会，渴望行走在神所提供的一切中，成为神呼召我们成为的人，做到神呼召我们去做的一切。今天早上，如我所说，我们是一个训练中心，所以我们的目标是训练。很多人想要教导，但他们不愿意接受训练，这是有区别的。因此，今天早上我们将开始展示其中的一些差异。但首先，我们要给你们介绍所谓的神圣医治的秘密关键。我们会很快的讲解这些内容。如果你们有讲义，我们现在就开始分发给你们。这些关键是约翰·雷克 John Lake 从1900年代初一直到他去世的1935年所实践的。当他去世后，很多东西被忽略、遗忘，甚至可以说是失传了。到了1980年代，当我开始研究医治时，我重新发现了这些东西，并开始记录下来。约翰·雷克从未列出这样的清单，但通过研究他的教导、他的做法以及他的手册，我们整理出了这份清单。今天我们将逐一讲解这些内容。这些内容旨在帮助你们有效地接受医治，无论是为自己还是为他人施行医治，因为我们希望你们能有效果。仅仅知道这些是不够的，你们必须在实际施行这些事上有效果。另外要记住的是，神呼召我们，让我这样说，耶稣从未单独呼召或案例某人只去传福音，而不同时吩咐他们医治病人。凡是他吩咐去传福音的人，他也吩咐他们医治病人。这在今天仍然适用。我们都被呼召去传福音，只是我们传福音的方式不同。有些人是在讲台上，有些是在街角，有些是在餐厅。无论你走到哪里，你都要分享福音，分享神国度的好消息。当你分享好消息时，你也要分享神的大能，来释放被掳的人。现在让我们来看这些内容。第一，这些是我们所谓的神圣医治的秘密关键。我不知道他们现在还有多秘密，因为我已经教导了这些大约30年。但我们就姑且称他们为关键吧。第一，摧毁关于疾病和能力的圣牛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耶稣说，你们的传统使神的话语失效。我们称之为耶稣所说的人的传统，通常被称为圣牛。这是指教会中传播的一些教导、教义或观念，这些东西通常会将莫能得医治的责任推给神，或者推给病人，说他们信心不足，或者生活中还有罪，诸如此类。耶稣从未这样做。这些圣牛之所以被称为圣牛，是因为人们让这些错误观念继续存在，而病人却在死去。所以我们的目标是杀死这些圣牛。如果有人知道怎么杀牛，那一定是德州人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场烧烤。首先，我们要摧毁这些错误观念。我这些年来整理了一份圣牛的清单，目前大约有52到53个。我计划做一个完整的系列教导，来揭露这些圣牛。这个系列很快就会推出。所以第一步是摧毁所有关于疾病、病症和能力的圣牛。如果你参加过我们的 DHT 神圣医治技师训练，我们在那里已经这样做了。我们花3天时间杀死所有圣牛，最后剩下的只有神的话语，而它会生效。这是第一步。如果你说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些圣牛，那就去听 DHT 的课程，你可能会发现自己确实有。第二，认识疾病和病症是敌人。这不仅仅是说我不喜欢他，不喜欢和敌人是两回事。敌人意味着要被寻找并摧毁，你明白了吗？所以疾病和病症必须被视为敌人。很多人得了病或被诊断出疾病时，会说神想教我什么，神在试图做什么，也许是我开了门让魔鬼进来，也许我做了这个或那个。我们必须认识到，疾病和病症不是神使用的工具，神不会用疾病或病症来教导你，圣灵才是你的教师。不要把疾病或病症叫做圣灵，也不要把圣灵叫做疾病或病症。这种做法很接近法利赛人所做的，他们将神的作为归于撒旦。同样的，当人们将疾病和病症归于神的作为时，也是在做同样的事。所以不要这样做。认识疾病和病症是敌人，这意味着你不给他立足之地，不给他第二次机会。他是敌人，你要立刻攻击他。只要你注意到自己身体有什么不对，或看到别人有什么问题，你就攻击他。你不是攻击人，而是攻击疾病或病症。你可以对人很友善， 但对疾病和病症要毫不留情。所以你必须认识它是敌人，甚至更进一步，无论你在哪里看到它，它都必须被摧毁。对，就是这样，它必须被攻击和摧毁。你可以很温柔地对待人，但对疾病要毫不妥协。第三，对疾病和病症感到厌倦。没错，你必须对自己身体中的疾病和病症感到厌倦，说够了，然后坚定立场，决定不再继续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大多数人从未感到厌倦。你问，怎么才能感到厌倦？你必须决定他是敌人，然后你对他说，我受够了。你要看到他与你和神之间的关系无关，他的目的是试图偷走你对神的注意力，偷走神对你的良善。所以感到厌倦，无论你需要做什么来达到这个地步，就去做。我们稍后会更深入讲解这些。第四，对待所有疾病和病症一视同仁。你的讲义上可能只写了对待所有疾病，但你也可以加上病症。对待所有疾病和病症都要一样。换句话说，他们都是敌人，没有大敌人或小敌人之分。都是敌人，一视同仁。有人会说，这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如果你的免疫系统正常，可能确实没什么大不了，因为你的免疫系统可以克服它。但如果你的免疫系统受损，任何东西都有可能致命。你明白吗？所以你必须决定不给任何疾病或病症任何机会。无论是四期癌症还是普通感冒，你都要一视同仁。这里有很多细节，我们今天可能无法全部讲到，但你要认识到，如果你想有效地战胜自己或他人生活中的疾病和病症，你必须认真对待。它不能只是额外的东西，不能只是说，哦，对了，医治是为我们预备的，我试试看能不能得住，或者找个人帮我得着。作为基督徒，耶稣告诉我们要照顾我们的弟兄姊妹，帮助他们。同时，如果你是弟兄姊妹，你也应该学会有效的服侍，而不是总是依赖别人为你做。不要因为我讲的太强硬就大声反对。你需要认识到这一点。这是为你们讲的。我不是在对不在场的人说话。如果你在网上看直播，我也在对你说话。如果你在 DVD 或 CD 上看录像，无论你是谁，只要听到这个，我就是在对你说话。很简单。如果你在这个房间里，我就是在对你说话。你是耶稣基督福音的服侍者，无论你是否选择接受，你都会被按此标准审判。这值得思考。第五，将所有疾病视为一个人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基督徒通常会说，我们应该对人友善，我讲的不是这个。我也可以说将它视为一个人格，但这也不完全准确。你必须将疾病视为一个实际的存有。没错，这不仅是约翰雷克的做法，史密斯威格尔斯沃斯也是这样做的。你要将它视为一个实体。耶稣对无花果树说话，他听从了他。他对水说话，对风说话，他们都听从了他。你也可以对疾病或病症说话，他会听你的，顺服你。如果你下定决心感到厌倦，并决定他必须顺服你。如果你心里还有疑问，他就不会听你的。你必须决定他会听你的。所以你要将疾病视为一个人，对他说话，告诉他该做什么，他就会顺服你。因为你是耶稣基督的代表，他拥有所有的权柄和能力，这权柄和能力在他的名中，而你有他的名，所以这能力在你里面。第六，命令不要祈求。你不要对疾病祈求让他离开。你要明白这一点。很多人问，那跟神说话呢？甚至神曾说过，关于我手中的工作，你们可以命令我。他说，告诉我你想要什么，但不要祈求。我们要大胆的来到神面前。你不是爬着进去，而是大胆的说，父啊，你说我求什么，你就给我，我为此感谢你。对于疾病和病症，我们没有任何例子显示耶稣为某人的医治向神祷告。你明白吗？既然他没有这样做，你也不需要这样做。因为他如何，我们也如何，我们要做同样的工作，甚至更大的工作。而且我要说，要以他的方式去做。你越接近他做事的方式，你的成功率就越高。当你命令时，你可以命令人的身体，可以命令自己的身体，可以命令疾病或病症，无论是在你身上还是他人身上。你不是在命令神，有人会说你在凌驾神的至高旨意或主权。不，我们是在执行他的主权，因为是他吩咐我们这样做的。我们不是从神那里拿走什么，我们是在与神同工。事实上，当我们说为病人服侍是在拿走神的主权时， 这就是一个需要杀死的圣牛。所以第六命令，不要乞求。对那东西说话，告诉他你想要他做什么，告诉他离开。你可以对疾病说离开，可以用耶稣的名命令他离开他们。你也可以对他们的身体说身体得医治，你是在给身体或疾病下命令。如果他是属魔鬼的，所有疾病都是属魔鬼的，不一定每个疾病都是一个鬼，但他们都来自撒旦的生命，所以他们都在撒旦的旗帜之下。即使有些疾病是你自己造成的，他仍然必须顺服。当你认识到这一点，你就可以命令他顺服，他就会顺服你。但如果你继续做导致疾病的事情，他会回来。所以耶稣说，去吧，不要再犯罪，免得更坏的是临到你。当你命令疾病离开时，你要弄清楚这只是一次攻击，还是因为我做了什么让他进来的。你可以审视自己，说是的，是这个或那个。你要认识到你是一个灵，住在一个身体里，有一个魂。医治是属灵的，也是属肉体的。你明白吗？我们知道肉体的一面，因为我们希望身体的医治。但有时自然的一面会导致身体生病，比如细菌、病毒等。如果你没有举起信心的盾牌，他们就会附着在你身上。但第一件事是决定它不能附着在我身上。这是你要说的第一件事。就是这么简单，决定这绝不会再次发生，这东西无权拖慢我或阻碍我执行神的旨意。第七，对问题说话，而不是对别人谈论问题。太多人在身体有状况时，宁愿跟别人谈论问题，而不是直接对问题本身说话。所以你要对问题说话，就像耶稣对无花果树、对水、对风暴说话一样。你要决定你将对什么说话。有人说，我要对神说这件事，他莫说要你对他说，他说要你对山说话。我们的任务是对山、对问题说话。我们是神的代表，代表耶稣基督。他是神的代表，他服侍和代表神的方式就是我们代表神的方式。他是我们的榜样。所以我们要对问题说话，而不是对神谈论问题，也不是对别人谈论问题。祷告总是好的，你可以为一切祷告，但如果你要祷告，不是询问式的祷告，而是与神就他对那情况的说话达成一致的祷告。很多人整天对别人谈论问题，无论是通过电话、面对面还是其他方式。到了一天结束，他们完全忘了对问题本身说话，因为他们忙着跟所有人谈论，试图让别人认同他们的问题。你要明白，当你和另一个人认同你的问题时，你的问题会变得更糟。因为如果两个人同意，他就成了。如果你来找我，告诉我你的问题有多糟，我不会同意你。对吧？我会对问题说话，命令他离开。但我不会同意你。如果你试图让我同意你的问题有多糟，你不是在信心里，你是在寻求同情。你明白吗？每个信徒都要站起来做信徒，而不是属灵的搭便车者。因为你会遇到我永远不会遇到的人，你可以为我永远不会见到的人按手。对，你的任务不是把他们带到我这里，而是把耶稣带给他们。我要找到这群人中那些有活力的。第八，将病人视为被压迫的战俘。太多人，尤其是教会里的人，看到病人会说，你做了什么才得这个病？你做了什么招致这个？他们总是将矛头指向病人。如果这不管用，他们就开始指向神，说神在叫你什么，神在向你展示什么，神想让你对病人有怜悯，这些都是谎言。耶稣从未生病，却有最大的怜悯。所以你不需要生病才能对病人有怜悯。神的爱已经藉着圣灵浇灌在你心里，这爱已经在那里，怜悯是爱的行动。所以如果你让这爱流出来，你就会为别人做些什么。你必须将病人视为被压迫的战俘。神恨恶压迫。我在书店里有一整套关于这方面的教导。神恨恶一切形式的压迫。我们需要将病人视为被敌人俘虏的战俘。圣经说，撒旦像咆哮的狮子，四处寻找可吞吃的人。你看到一个生病的人，猜猜怎么着，他们正在被吞吃。癌症吞噬你，他侵蚀你，他来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因此他来自撒旦。我甚至会说，他就是魔鬼本身。所以将人视为被压迫的战俘，这意味着什么？你的任务是释放他们。你的任务不是去探究他们是如何成为战俘的。你不是法官，你是拯救者。对，这有很大的区别。 我今天这样讲是有目的的。你知道，因为我正在用我的话语刻意打击。这是属灵征战的一部分。你必须用足够有力的话语击中人的思想，唤醒他们。这就是我这样讲的原因。因为没有其他方式。你要么相信属灵领域，相信敌人试图消灭你，要么你不相信圣经。这是两个选项。当你相信有一个敌人在试图吞噬你和其他人时，你就必须醒过来，说我要开始保护自己，怎么做？用神赐给你的全副军装。然后你开始抵挡魔鬼，猜猜怎么着，驼会逃跑。你说我试过，没用，那是你没有抵挡。圣经说得清楚，圣经是真，人可能说谎。圣经说，如果你抵挡，首先他说要顺服神。很多人试图抵挡，但他们没有顺服神。如果不顺服神，抵挡魔鬼就不会有效。所以你要顺服神，然后抵挡魔鬼，驼就会从你那里逃跑。这是保证魔鬼无法触碰你。第九，洁净自己，保持洁净。把罪从你的生活中除去。不是只有你认为的大罪，而是所有罪全部除去。将他们置于耶稣的宝血之下，不要再回去。做一个不需要再次悔改的悔改。也就是说，你悔改后不再回到罪中。得自由，保持自由。洁净自己并保持洁净的最好方法之一是，第一，被圣灵充满。第二，忙于做你该做的事，这样你就没有时间去做不该做的事。这是保持洁净的一个方法。另一个方法是知道耶稣的宝血一直在洁净你的一切不义。这是神的应许，相信他，告诉他你相信他。第十，远离骄傲。当你开始看到成果，看到人得医治时，远离骄傲。敌人会试图让你骄傲，让你认为我有恩赐，我被高抹，我很特别。当你开始这样想时，你就在从耶稣那里偷窃荣耀。你明白吗？我也在书店里有一个关于从耶稣那里偷窃荣耀的教导。不要偷窃荣耀。你做的任何事都是因为他在你里面，他给你意愿、方法和能力去做你所做的。如果你可以做到，别人也可以做到。如果别人也可以做到，你怎么可能骄傲呢？你只有在相信圣牛时才会骄傲。当你相信自己被高抹，有恩赐，很特别时，这些都是圣牛。你要决定，要么没有人是特别的，要么每个人都特别。因为事实就是这样。你说我们相信只有一个是特别的，那就是耶稣，没错。猜猜怎么住，你与他是一体的。不要将自己与耶稣分开。如果他是特别的，你相信他是特别的，我确实相信他是特别的，因为他做了我们永远做不到的事，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这永远让他特别。然后这位特别的进入了我们。就像放射性物质，如果你将它放入你里面，你就变得有放射性。所以当耶稣进入你，因他特别，你也特别。第十一，要积极进取。这是教会在过去150到200年几乎100%失败的地方。过去教会里通常女性比男性多，因此牧师讲的往往是女性化的讲道，大量讲述情感，因为女性通常比男性更情感化。他们讲了很多关于医治情感、医治伤痛的讲道。猜猜怎么着，死人不会感到伤痛。所以我不会讲你的情感，不会试图安慰你的情感或医治你的情感，我要试图杀死你的情感。因为你的情感在为病人服侍时不会帮助你，反而会伤害你，因为你会陷入同情而不是怜悯。这有很大区别。由于牧师讲了这些女性化的讲道，他们让教会变得软弱。请明白，我不是说女性软弱。女性在很多方面比男性强，但我今天不讲这个。我要说的是，由于情感化的讲道以及被动性的教导，许多牧师讲被动性，因为他们不希望会众中有强壮的人。他们想要被动的人，不会制造麻烦，因为牧师不想应对那些灵力强壮会质问的人。所以他们讲合一，但这不是合一，是顺从。他们想要的是顺从。而真正的合一是与神合一，说神所说的。在耶稣身上你看到的是积极进取。他说，我仆人在家里病了，我来医治他。这听起来很积极进取。再举一个例子，他对门徒说，我还要忍受你们多久，在德州话里这就是我还要忍受你们多久。后来他们问，为什么我们不能赶鬼，他说因为你们不信。他没有说没关系， 你们试了，下次会更好。他说，因为你们不信。有人说，人有时木的医治是有原因的，没错，就是不信。就是这样。你说，我以为你说是人的传统，你认为是什么导致不信？教会必须醒过来，站起来，在立场上积极进取，不惧怕取消文化，不惧怕有人说反对你的话。令人震惊的是，人们对保罗说反对的话，对耶稣也说反对的话。你没看到耶稣说，你伤了我的感情，我只希望你爱我。他转过身说，你们是从你们的父魔鬼来的，这就是他的回应。当你知道自己在他里面是谁，你就会站起来回击，而不是退缩。敌人会说话，让你退缩或不敢说话。每次你不说话，你就变得更弱。所以，当你在杂货店听到有人咒骂或滥用神的名，你有机会站起来为他辩护。圣经说，谁来宣告他的世代，你就是他的世代，你必须宣告。如果你听到有人说耶稣基督，你可以说，是的，他是主，不是吗？你开始回击，不在乎别人怎么想。因为大多数人是魔鬼在说话，你明白我的意思。魔鬼通过他们说话，你必须回击。当你回击时，不是你在说话，是你里面的父的灵在回击。你要么相信圣经，要么不信。耶稣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很多人失败的原因是他们试图骑墙，这行不通。你羞于承认的东西不会为你生效。我要挑战你们，多少人相信说方言？举手。好的，多少人说过方言？很好。多少人在沃尔玛大声说过方言？有几个？如果你在这里相信，为什么不在外面相信？有人可能需要听到。说方言，然后解释。五旬节那天，他们听到的是自己的语言。谁知道呢？你可能说出方言，旁边有个不会说英语的人，你可能直接对他说话。对，但这需要你里面的激情。第十二，被神的品格和本性引导。这直接针对只想被引导的观念。有人说，我只想被圣灵引导，圣经从未说圣灵会引导你去为病人按手。从未说过耶稣被圣灵引导去为病人按手。这是现代教义为了推卸责任。因为我没有感觉被引导，所以就不去做命令。命令就是引导。你明白吗？当你有命令，那就是引导。你不需要等待感觉来顺服命令。多数人的问题不是莫被引导，而是没有顺服神的话语。被神的品格和本性引导，意味着你知道他的品格和本性。你说，这就是神，我要说一句话，这个世界不需要被诱惑去犯罪，只有基督徒需要被诱惑。因为犯罪不是你的本性。如果你没重生，你不需要被诱惑去酗酒或吸毒，因为那是你的本性。但如果你重生了，那不是你的本性，所以你需要被诱惑。注意，你被什么诱惑？圣经说，若有人被诱惑，是被自己的私欲诱惑。换句话说，你的魂有一部分你尚未杀死，你尚未将肉体的私欲钉在十字架上。很多基督徒以为加入教会或自称基督徒就一切搞定了。不，重生的一部分是将肉体的私欲钉在十字架上。这不常被教导，但必须做到。当你将肉体的私欲钉死，你甚至不会被诱惑。敌人可能试图诱惑，但对你来说那不是诱惑。你只会被你喜欢的东西诱惑。所以关键是停止喜欢它。怎么做？你交给神，说，我要像你恨恶他一样恨恶他，这样你就成为他神圣本性的分享者，因为他恨恶肉体的私欲。被神的品格和本性引导，意味着你不需要特定的引导去医治病人，叫死人复活，赶鬼。凡是他命令的，你不需要引导去顺服。圣经说，神不会被罪诱惑，也不以罪诱惑人。但想象一下，神可以用义来诱惑你。看到那个病人，你要怎么做？我应该去按手，对。去试试看。你有没有被神挑战过？神说，去试试，看看会发生什么。如果你是信徒，就被义诱惑。圣经说，圣灵在我们里面极度的渴望，他渴望我们的注意力。他说，想想这个，看看这个，做这个，享受这个。当你的心思被神的本性和品格更新，你会被诱惑去作义，因为那成为你的本性。直到你发现那是你的本性，你可能需要被诱惑。但一旦你发现那是你的本性，你会说，当然，这就是我，因为他在我里面，我在他里面，我们是一体的。如果我为病人按手，他为病人按手，因为我的手是他的手。 第十三，为你的同胞承担责任。你要决定，我是弟兄的守护者，我有责任，我知道一些他们可能不知道的东西，因此我有他们没有的东西。我的责任是将它给他们，无论是福音还是福音的结果，如医治、释放等。第十四，决定顺服圣经，而不是随意的感觉。不要等待感觉，我们不凭感觉行走，我们凭什么？信心。所以不要只是说我感觉这样，我感觉那样，要顺服。对，你在路上看到一个限速70英里的标志，那是什么意思？顺服。我知道我触到了一些人的痛处，我知道我们牧师有时也在对自己讲道，但我要说的是，我不需要被引导去顺服限速，我可能需要杀死肉体去顺服限速，但你明白我的意思。我不需要感觉说我感觉想开70英里，如果我们这样被引导，我永远不会感觉想开70英里。第十五，知道神与你同在，在你里面。神是你的朋友，他支持你，他不是你的敌人。如果他不支持你，他就不会进到你里面。你明白吗？既然他进到你里面，他就与你同在，在你里面支持你，站在你背后。对，在你里面的那位比世上的一切更大，他比你面对的任何东西都更大。有时魔鬼会把东西推到你面前，你要像耶稣一样看待他。如果这个瞎子在这里猜猜怎么磨着，那是为了让我医治他。所以当魔鬼把东西推到你面前，那是为了让你击败他。神对约书亚说过，士师记也提到，神留下五个国家只是为了让以色列有机会练习征战，学习战斗。他留下他们只是为了让他们得胜。所以当你面对什么，知道神永远不会让你面对你无法击败的东西。如果他在你面前，你就能击败他。第十六，从合法权柄说话，而不是情感。如果你要为疾病和病症说话，要从合法权柄说话，而不是情感。合法权柄是因他的鞭伤他们得了医治，而不是这是我的家人，我爱我的家人，我真的希望他们得医治，这不会让人得医治。如果情感能让人得医治，每个生病的孩子都会得医治，因为父母会带着情感祷告。你必须决定以神的代表身份祷告，而不是以与那个人的情感联系身份祷告。当我为我父亲祷告时，我必须以神的儿子的身份进去，而不是以我地上之父的儿子的身份。我不能仅凭父子之爱为他祷告，我必须从合法立场祷告，耶稣死了，受了鞭伤，所以我父亲可以得医治。我不能把他当成我父亲，因为那会让情感介入。我必须把他视为被压迫的战俘，从合法立场看，神为所有被压迫的人施行了公义和审判。因此我父亲应该得医治，不是因为我爱他，而是因为这合法立场。这是大多数人为亲人祷告不得成果的原因，因为他们情感上太靠近情况。有人说，如果你没有情感，你就是冷漠的。不，神给了你情感，你可以有情感，但情感应该为你服务，与你同工，而不是与你作对。他们不应该控制你。情感就像茶壶的喷口，释放压力。你有没有因为充满神而忍不住说方言？有没有因为对神的爱而开车时唱出歌来？猜猜怎么着，你是那个茶壶在释放内心积聚的蒸汽。因为你的心思专注于他，你越思想他，他就越真实，他在你眼中变得越强大。你要明白，神不会变得更强，他已经是最强的，但你必须在你眼中让他变强。当你思想他的良善和他的本质，这会在你里面积聚，直到你爆发出来，从你的口、你的眼、你的手流出，因为你认识到你与他的关系。最后一点，没有人能评判你与神的关系。我不能给你与神的关系，我只能说圣经说的，谈论他对你的爱，希望你以爱回应。这就像参加婚姻研讨会，研讨会不会修复你的婚姻，他给你工具。如果你应用这些工具，你的婚姻会改善。但如果你只是听而不实践，你的婚姻不会改变。同样，如果你不实践这些，你的生命不会改变。人们会根据他们的情感和他们爱神的方式来评判你的关系。如果你的爱神方式与他们不同，他们就认为你不爱神。你明白吗？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以情感驱动的教会聚会，会以有多少人上前，有多少人在祭坛哭泣来评判。他们说，看那些人，他们多爱神，你不知道他们是否爱神。 他们可能因为反对神而哭泣，因为他们一直反对神，为此感到悲伤。但悲伤不是悔改，有时是因为他们拒绝顺服神，拒绝改变和悔改。他们知道起来后会回去做同样的事，他们哭是因为感到难过，但感觉难过不会救你，也不会释放你。有时神的灵会如此充满你，你只能喊，有时你只能跑，有时你只能站在那里完全沉默，为他的伟大感到惊叹。神会通过你的情感工作，但他也会带你到其他情感。当我做我的工作时，我通常不是很情感化，但当我完成工作，比如为病人祷告后开车回家，那时我会情感化，向神说感谢你，你是奇妙的。今天早上我来这里时也会对神情感化，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情感化不会有任何效果。情感会引发情感，但情感不会救你，也不会释放你。神的全能带来改变，你要决定你要情感化的宗教还是与神的圣经关系。不要以情感评判别人，说你需要这样，你需要那样。神抓住我的第一方式是顺服，不是我的情感。我的情感是他的，但我顺服才是关键。这些是神圣医治的秘密关键。我们在全世界教导这些，交给了成千上万人。那些实践的人，不仅仅是听到的人，定期写信给我们分享见证。数十万人因为这些关键得了医治。他们对任何人都有效，因为神不偏待人，他看重信心。信心就是顺服。我停在这里，你们还有大约三分钟可以起来走动，做你们需要做的事。我们很快回来。神祝福你们，稍后见。